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从诗篇141篇第五节看起，任凭一人击打我，这算为仁慈；任凭他责备我，这算为头上的膏油。我的头不要闪躲，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，我仍要祈祷。这句话不太好明白哈。让一人打我，这个是好事，但是他们行恶的时候，我仍要祈祷。通常诗篇不会把一人行善行恶这么近的放在一起啊，但是他这么近的放在一起，我想也很好，也提醒我们，再好的义人在世上都还是有那个罪恶的本性，随时需要上帝的恩待和怜悯，我们随时需要祷告，包括为义人祷告，包括为自己祷告。这个任凭义人来击打我，这是仁慈，他的责备这是膏油，不要躲闪这些东西。我想就是忠言逆耳了。当然我们也还是求主给我们说话的智慧，让我们也说得合宜恰当，因为要指出别人的错误甚至管教，这实在是我们很难接受的。我们也希望上帝不要管教我们，我们知道错，或者说我们就是不一定知道错，我们就是怕被他管教，因为很辛苦。但是愿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艰难困苦，给我们当饼当水啊，都有他的美意，都最起码让我们知道我们多么需要依靠上帝，让我们更多祷告。第六节，他们的审判官被扔在檐下，众人要听我的话，因为这话甘甜。我们的骨头散在墓旁，好像人耕田刨挖的土块。耶和华，我的眼目仰望你，我投靠你，求你不要将我撇弃得孤苦。就这个141篇，这里讲到的是义人的击打，还有他们的审判官被扔在檐下，我们的骨头散在墓旁，好像啊，就是他们的审判官被扔在檐下是什么意思？义人的审判官被扔在檐下，是义人作恶的时候，审判官被扔在檐下，以至于义人作恶可以继续作恶吗？还是我们也许不需要想的那么复杂，就是讲到是在义人受苦的时候，我们仍要说我们祷告，我们要任凭义人击打我。就可能细节我们没有办法把它讲得这么仔细，因为实在很难整理出来，但是一个大方向我们可以讲到说，我们是仰望主的，我们现在是很困苦的，骨头都散在墓旁了，好像我们都已经死掉了一样。那么骨头散在墓旁是人耕田刨挖的土块，挖起来土块发现和里面还有死人骨头，就是一人已经死透了，我们实在很孤苦了。那我们在这时候还是可以做的事情，而且更加应当做的事，就是我们呼求上帝，耶和华，我投靠你，我眼目仰望你。使女怎么样仰望祖母的手，我们也照样仰望你。我们没有别的可以靠的了，我们越艰难越依靠上帝，我们越得势，我们也越归荣耀给上帝。第九节，求你保护我脱离恶人为我设的网罗和作孽之人的圈套，愿恶人落在自己的网里，我却得以逃脱。恶人为我们设立的网罗，可能我们今天不太会被人家陷害。如果你觉得你有被人家陷害，小心一点，有的时候可能是被迫害妄想症。我们大概不太会被人家陷害，我觉得甚至在世界上工作，可能也都是人有点自私啊，保护自己的利益啊，要占一点便宜啊。你要说陷害别人，也不是那么多，我想也不是那么多。有啦，我们也在新闻上看到很可怕的陷害。 我们最要小心的，我还是说不是别人的陷害，是我们心里的那个心里的罪恶，让我们想到的那个邪恶，哦，那就我们很难摆脱我们自己为自己设立的网络，就像大卫很难摆脱他自己好色、自己诡诈、自己邪恶所让他犯了那么大的罪的网络。那我们就求神保守啊，主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那么我们不要羡慕恶人的得势，我们也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我们求神保守我们，我们也愿恶人落在自己的网络里面，我们得以逃脱，不是幸灾乐祸，不是落井下石，不是趁火打劫，我们是很高兴看到上帝的公义彰显，我们很高兴，我们很希望更完全的看到恶人在被上帝惩治的时候恶减少了，而且甚至他们可能可以悔改了。好，诗篇第142篇，这个标题说大卫在洞里做的殉悔诗，可能是指大卫在逃亡的时候躲在山洞里的那个艰难。那这一段真是也很艰难，这整个的艰难呢，我们也很盼望是我们常有的祷告，不是我们常有祷告好像我们很艰难一样，但是我们的确在人生困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诗篇里看到很多发出我们心境的诗。我发声哀告耶和华，发声恳求耶和华，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，陈说我的患难，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，你知道我的道路，在我的路上敌人为我暗设网络。各位讲啊，跟上帝讲啊，讲得越细越好，我很委屈，我很可怜，就像小孩子跟妈妈讲，讲得很仔细，这里破了，这里破了，这里痛，这里要吹一吹。我发声哀告，他跟耶和华讲话，其实比较是第三节开始，你知道我的道路，那时候是说你。第一、第二节其实好像是一个过来人劝别人，我曾经有痛苦的时候，我就讲出声音来向神恳求，而且哭得很厉害，我吐露我的苦情，陈说我的患难。像很好的例子就是哈拿嘛，就在耶和华面前哭，甚至也在以利面前哭，虽然以利不了解，但是上帝了解，我们也希望以利能了解。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啊，可能也就是逼迫很多啊，不知道要怎么办，这灵里发昏就是很深的发昏，实在是没有路可以走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好，我们这也想到像诗篇139篇，你都知道，你都在，你都知道我的这个需要痛苦和艰难，而更重要的，你知道怎么样安排我的下一步，你知道怎么样带领我的下一步，你知道我的道路，你知道我的道路，我并不知道，因为道路我只知道敌人在我的路上暗设网络，在我的路上敌人为我暗设网络，在我的路上你为我低下脂油。同样的人生，同样是有辛苦有快乐，但是我们信靠主的，在辛苦快乐里面，我们都可以把那网络变成神给我们低下的脂油。求你向我右边观看，因为没有人认识我，无处避难，也没有人眷顾我。向我右边观看，右边好像是比较重要的，其实左右都要看，上下左右前后都要看，请你看我，看我的孤苦伶仃，看我的四顾无援，看我没有人认识啊！也许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工作，也许你到一个新的家庭，你没有地方避难，没有地方眷顾，这时候你就在神面前恳求，把这句话告诉上帝，我没有地方避难，没有人认识我。约瑟在初到埃及的时候一定是这样子，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也是一定是这样子，我们路德和他的婆婆拿俄米来到以色列的时候，刚来的时候恐怕也是这样，没有人认识我，没有地方可以避难， 我们两个寡妇越来越穷，也没有人眷顾，那至敬的亲属也没有来。啊，但是神开路，我们也就看到路德很积极的去拾取麦穗，然后神给我们看到一个很美好的结果。第五节，耶和华，我曾向你哀求，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，在活人之地，你是我的福分。圣经有讲，诗篇里，在阴间，在死人之地，谁纪念你？就我们当然相信死后的盼望，我们也相信死后阴间天堂都主都在那边，我们是有意识。不过他在这里讲的重点就是，我不是死了以后你才是我的祝福，像很多基督徒这样想，我是活着的时候你就是我的福分。活着的时候，当然车子房子钱财也是我的福分，也求主赐给我们，但是我们需要的，最需要的是我们的上帝。你是我的福分，这好像是丰富的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这好像是艰难的，这两个我们都需要。有的时候我们艰难到只要找到一个避难所就好了，因为艰难实在太多，实在我们还不敢享福气了，我们只要主是我们的避难所，好像跑到祭坛那里，在祭坛那里找到得生之路，燕子麻雀都找到得生之路。那么如果是委屈的人跑到主的祭坛那里，也得到主的供应，得到主的赦免，得到主的拯救。总之在活人之地，在我们活着的时候，一定要好好的信靠主，向主哀求。在我们信靠主的时候，也不必想到说没有灾难，有灾难的，但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第六节，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，这个我们已经看过很多次了。主，你听我的祷告，你侧耳听我的祷告，好像你有点背一样，耳有点背一样，好好的听，因为我的声音不够大，因为我的艰难太多，因为你好像很远，因为我落到极卑之地。极卑之地啊，我们也可以想到啊，约瑟啊，大卫啊，参孙也落到极卑之地，浪子也落到极卑之地，保罗也有活命的指望都绝了，耶稣更是有的极卑之地，包括在十字架上。但是我们就靠着主继续呼求，求你救我脱离逼迫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。有的时候神让我们的仇敌是如此的强大，有的时候神让我们的卑微是如此的卑微，而且那个对比好强烈啊！你看看但以理，本来是几乎在所有的总督之上，甚至在三个总长也是最大的，甚至国王要继续提升他，好高哦，然后又要落到极卑微，除了被狮子吞吃，没有任何人能救你，连国王都不能救你，落到极卑微。哎呀，人若因为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我们感谢主，他们比我们强盛，我们更去依靠主。若我们太强盛，就像耶和华对基甸讲的，我不能把米甸人交在你手里，因为你们人跟随你的人太多了，你会说是我们自己救了自己，人要少一点。当别人强盛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更谦卑依靠上帝，当我们强盛的时候，我们更要把荣耀归给上帝，不能自大啊。第七节，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，我好称赞你的名，义人必环绕我，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。被囚之地可以是约瑟啊，大卫啊，就在外邦人的地很辛苦，或者以色列人在巴比伦很辛苦，这是被囚之地。那也可以就是监狱里，也可以是就是网罗困苦的环境，不得伸冤，被捆绑的这种情形。那我们今天每个人又都可以被囚之地，就是脱离被罪恶捆绑的生活，脱离被仇恨捆绑的生活。我们称赞主的名，我们一旦脱离了，不是就是任意妄为了，我们 一进到牛奶与蜜之地，不要就任意而行了。我们被释放了，就要称赞主，就要服侍主，就要跟义人一起来颂赞主，纪念主用厚恩待我们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是实在有的时候灵在我们里面发昏，我们也不知道要求什么，有时候身体精神都很疲惫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的道路，我们求主让我们常常在你面前吐露我们的苦情，我们的哪里痛，我们哪里不舒服，我们哀求你，我们诉说我们的患难，我们的卑微，我们仇敌的强大。主，让我们的呼喊引导我们最后能够知道，能够说你用厚恩待我们。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